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广西大湾区法律实战啊，我是赖文俊律师啊，我今天很高兴邀请了一位资深的内地律师陈静律师，我们两位本身都是做了啊政协委员，我本身是广西的政协委员啊，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下就是广西大湾区包括香港的一些交通法律的问题，希望大家有多一点啊交通法律的知识啊。啊，陈律师你好。
你好你好，赖律师你好。大家好，我是陈静律师。
陈静律师也曾经在 CCTV 啊接受过访问啊，我们今天太高兴了能邀请到陈律师帮我们也分享一下啊内地的法律啊关于交通方面的啊，我们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首先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呢啊广西县城总会呢就举办一个啊活动啊，是从香港啊开车一百台，就是啊港车北上的，通过港珠澳大桥再去广西的霍州啊，就这一个慈善的活动，就啊带啊大概就是200多位年轻人，香港的年轻人可以就是啊用一下广珠澳大桥，就坐那个车去到广西就旅游一下，就体验一下就是两地不同的文化，还有就是啊通过这个活动大家也可以啊多一个啊渠道去到广西的旅游的机会啊。其实呢现在啊广西北上是不能走出广东的，希望将来呢啊也可以再开大一点能开车到广西啊。那就是这个方面我们顺便就讲一下交通的法律啊，首先呢就啊我想就大家也应该知道的，我们香港是啊要多的，就是啊我想知道内地是怎么样的，陈律师。
内地是左舵然后是走右道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相反的。
全国也是这样吗？
全国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去开车应该是提前要熟悉一下哈，那前几天我觉得可以开慢一点，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
现在首先就香港呢开车去内地呢就肯定就港车北上呢就是啊你就首先把你的车去登记啊啊，就是也要拿到内地那个批准啊批文啊，把你的车去验一下，后来也再买一些内地汽车保险啊，司机啊也必须有内地的驾驶牌照啊，
对
啊，那也有香港牌照啊，那才能那个切港车北上，就星期二星期三是不用再先登记了，就可以随便开上去了，但其他天呢就预先就是登记才能开上去，就是港车北上。现在大家也知道就是也越切南下，就是每天有100辆可以开进来啊，所以正好呢我们讲一些交通两地的不同的规则法律，就对大家也会有用，所以就很高兴能邀请到陈律师。那首先关于收费的，你知道是国内是怎么样啊？广珠澳大桥就我们开去就150块啊，买就港币，如果人民币就收142.5块。
啊，这么精确，好的，看来赖律师了解的非常好啊。其实对于大陆的这个收费来讲，对高速公路来讲的话，它的原则就是一个基本的费率，然后乘以一个实际的里程啊，然后在4毛到6毛每车每公里之间，那每个地方有所差异啊，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广西哈实行的是差异化收费，这个差异化收费呢，应该是在全国各地的各省份当中应该都是做的最好的之一了啊，就是给了很多优惠。这个差异化的收费呢其实是包括几方面的，它可以根据道路，可以根据你的车型，根据你的出入的时间，然后出入的闸口 哈，还有就是 ETC 的这个交费的方式来给你优惠。所以说大家呢，到广西去旅游啊，去参访啊，其实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些差异化的收费的政策的好处。
哦，那 ETC 就像我们香港也有，其实就是你就是等于我们以前香港那个 auto toll， 就差不多，你先登机，你过那个收费的点的时候，他就你就可以。就机通过过去自动打开那个闸，它会通过去叫 ETC。那但是呢，如果没有 ETC 是什么呢？
没有 ETC 其实也可以申请去安装这个 ETC 哈，安装起来就非常方便，然后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那如果没有 ETC 的话，其实也是人工收费，也是很快捷的。因为它也有卡片，只是说你在那里稍微要慢一点。那么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去安装这个 ETC 的这个收费的这个证明卡。好，同时呢，未来哈，我们包括广西，全国都在分阶段的推进这个无卡的手机通行方式，也就是未来就把你的微信、支付宝，还有你的车牌号绑定在一起，然后穿过这个关卡的时候就是无感通过了那么在2028年可能全国都要尽快的去实现这个无感通行，这也是个非常便利非常好的事儿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就是实际上在4个国家的假日都是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的，包括春节、清明节、五一节国庆节，这4个节日都是免收费的。
哦，这个我们香港也应该学习一下。我们香港其实呢已经是无感收费，我们的隧道、海底隧道啊都是改到大部分的都是无感了现在已经从 auto toll 改到都就是等于以前的 ETC 改到无感了。所以希望也很快要看到内地也就都，因为其实安装一个无感也要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可能需要时间一步一步推开嘛。
对，逐步推开。
这个很好。那除了这些在广西呢还有什么其他特别？例如就是公共汽车就是的士这些是怎么样呢？这些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呢？
汽车、的士这些属于客运车辆，客运车辆的话其实广西这点做的是挺好的，它就有一个强制喷涂的要求，就是要求这些车辆的车身上要喷上这个运营公司的名称和监督电话，那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有消费者投诉都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监督电话来去进行监督，所以这是也是让消费者放心嘛。它跟其他地方还不一样，其他地方可能有的只是要求把公司的名称写上去并一定要求有监督的电话，而广西这点就做得很好，
就跟香港这些的士其实也有这个驾驶员的照片呢，也要放出来有一个号码这样。在香港你留意一下，有些的士它是有一个王牌，是有一个特别号码，就还有就是有一个驾驶员的照片内地应该也有这些，
也有，在内地的出租车上车内也是有驾驶员的照片，他的姓名信息，然后还有计价的这个标准都贴在车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进行投诉
内地这个应该这些现在网约车已经是不是合法的？
网约车是合法的呀，在比如说我们的滴滴出行这些平台上你下载 APP， 然后呢输入相关的信息，绑定你的支付方式，那么就非常便捷的可以叫到网约车。
谢谢。
正规平台
那关于人工智能驾驶方面就是广西广东是怎么样呢？
广西广东其实跟全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对于这个自动化驾驶，自动化驾驶其实国家标准来看的话是从 L1 到 L5 有不同的这个等级，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话对于 L3 这样的一种标准类型没有向消费者进行开放，就是消费者你不能买到这种类型的车辆你们的自动化驾驶还是处于 L2 这种级别的，
嗯，
可以进行。
L2 跟 L3 是什么区别？
这样吧，用一个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哈，其实技术层面我也没有研究太深，我可以理解为 L2 的话就是以人开车为主，然后系统来辅助。L3 的话可能就是系统为主，人备用，人来辅助，
嗯，
更加智能嘛，其实就是层层递进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实际上现在 L3 的智能辅助这种状态的车哈，还没有面向消费者进行销售，它是一种在测试的状态。去年年底已经有 L3 类型的车被批准进入测试了，但是呢，这个测试的主体是车企和这个车的使用主体的公司的联合体，它并不包括消费者。所以我们在内地可能能用到的智能车哈，就是属于 L2 这种类型级别的。
嗯，那香港也是还没有，就是完全人工智能驾驶啊，就是或者是主要是人工智能驾驶也没有的啊，就这个方面比较深入啊。那我们就啊转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如果我们司机就是开车去广西，香港呢我们是右舵啊，我们呢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可能我会见到一些我们 stop sign， 就是停车或者是让那个三角形的路牌，就是要让停呢就必须停几秒钟才能开啊，那就是香港的。那内地好像没有这些标志，内地在这个这些路口啊是怎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其实大陆也是同样的规定的，都需要有一些标识警示标志，包括广东和广西也是有这样的要求的，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做出这样的标志，并且有一些设施减速的设施。
嗯，那如果是有红绿灯的路口，那跟国内跟香港是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有红绿灯的路口，我们也是要遵守这个红绿灯的指示来去进行通行。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在红灯的情况下，圆灯的情况下，在内地是可以右转的。嗯，我知道好像香港是不能右转的。
嗯，
所以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香港首先左右是不同，就是如果是要反过来呢，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红灯不可以左转啊，就是但是国内呢，就是你那个圆形的红绿灯，你就见到是红灯你都可以右转，但安全之下可以右转啊。但是呢啊，如果你看到是一个有尖嘴的这个红呢，你就不能右转了。
对对对，你就可以记住，红色的圆灯可以右转，但是在让行的情况下哈，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那箭头的红灯呢就是肯定不能右转了。
对，如果你停在这里呢，那后边就会噗噗，就是让你快点走啊。就
还有一个斑马线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啊，
就是在斑马线上的话，我的了解是香港它是行人的绝对优先权，而在大陆的话是相对优先权，也就是在斑马线上哈，行人在通行的状态下，那么你机动车应该是缓慢通行，以行人的安全为先。但是如果这个行人在斑马线上只是停止的状态，或者你通过判断他只是站在那里，他没有通行，他站在两端，这个时候大陆的机动车是可以通行的。但在香港是绝对不能通行的。
是是是，对对对，因为在斑马线是行人优先啊，是这样。
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行人路权的绝对优先和相对优先的这个不同。
嗯，那关于儿童的安全座椅的要求是怎么样呢？
您先说说香港的这个规则。
香港就是应该是八岁以下，也身高1.35米，就必须要安装啊。这个安全座椅。
那香港的规则呢就是非常的明确的，但是内地的话这个规则它是这样，在国家层面的法律上肯定是要求我们 作为监护人必须保障儿童的出行安全，要安装儿童座椅，但是并没有明确到几岁或者是多高。那么各个地方呢，根据自己的地方法规进行了不同的规定。那么我们就看到广东它是规定的14岁以下，就必须要安装这个儿童安全座椅了。那有的地区呢，也会说建议在1.4米以下，就要去安儿童安全座椅。
那广西是好像没有这个省级的法规。
广西在省级的法规我没有查到相关的这种细节的规定哈，那就适用这个国家层面的规定。我建议到广西去旅行的朋友们呢，我觉得可以严格执行香港的标准，因为执行一个严格的标准更好嘛，对吧？
对。就可能呢，就是建议啊，就是是不是1.4米的小孩，那就这个是广东的标准，那就要安装了，就是要么我们从香港去广东再去广西嘛。
广东它明确的是4岁以下，然后实际上1.4米这个标准呢，是之前2021年有一个建议稿专家提出的。其实我也可以觉得可以采用借鉴这个要求。
建议稿来的。
建议稿来的。
还没有说怎么罚。
是。
那就应该是可以先
跟你讲，
对，自我要求高一点。那那关于执法方面是有什么？以前听说就是如果你开车广东的车开去广西是不能执法，那香港的车开到广西是不是执法不了啊？是怎么样的情况？
之前了解到有粤桂琼这个区域联合执法的一个规定，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区域联合执法的话，就是可以让这个规则更统一，处罚更加公平，而且呢，对于合规的司机来讲，他通行效率更高；对于不合规的这些违法的哈这些司机来讲的话，他就可以叫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因为信息都共享了。那我相信哈未来。香港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在跨境的这种区域联动上面可能有一个未来。
陈律师，如果有交通事故发生，那我们作为司机的应该怎么处理？
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千万不要慌那么肯定首先是要报警，打110或者122都可以，然后呢可以尽量到安全的地方再来处理。有时候不要把车和人摆在路上，到时候会造成二次伤害这个是从安全的角度。那么从这个法律的程序的话，那你报警处理，警察就会出现场。如果严重的情况下，如果轻微的这种交通事故的话，就可以快速处理，对吧？双方协商，拍照上传，然后相互进行一个保险的报赔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程序。
有一点呢，是我知道呢，是跟香港是就是是差不多的，就是如果有交通意外还有人受伤了，这个是必须报警，这个是必须报警。香港是这样，如果没人受伤你还能说得过去你只要在国内来讲呢，我知道有一个就是刑事的逃逸罪，那说香港有点不同，又没有人受伤，就是比方说你在停车场轻轻的碰了别的车，有没人在，其他的车也不在，那你通知不了也不能解决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仍然可以打122对，让这个警察到现场来。
所以就很好了，重要大家就最好就打122。如果是因为呢我的了解也是要分刑事的逃逸罪还有非民事的逃逸罪，是但是怎么区别呢？
它这样的，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属于轻微的擦挂，并且呢可能又是一个静止的车，车里面人联系不上，这种情况为了保护自己的哈，你应该是先要取证，你把这个照相照下来，那么各种的擦挂的痕迹情况都有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再写一张纸条说因为我有事要走，所以我不能等到你，因为你车上也没有留电话，我联系不上你，你把你自己的联系方式留下来，那么放在车的挡风玻璃上，那么就表示你是要主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不是想要逃走的。好，这是一个。 这就有证据了。
对，
那么同时再报一个警察，那么就有两个证据了吗？
我觉得也可以把电话留给停车场的管理员，也是一个方法，因为你的纸可能会被风吹走，也可能。
对对对，多重保护，留给管理员，管理员他作为证人也可以证明你不是想走。那如果
真的走了怎么办？
对，如果真的走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造成了，你就有可能被处罚了，因为你就造成了这个事故之后的逃逸了，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你要积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有可能认为你是主观上要逃走，那就是会受到罚款啊、行政处罚呀、这个扣分啊这样的一些处罚。
那应该这个逃逸罪是必须在道路上的，那什么是道路呢？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轻微的情况嘛，只是一个擦撞。你刚刚讲到的这个逃逸罪，它是一个刑事犯罪了，它是一个刑事法律规范的行为了。那如果是遇到严重的情况，比如说有人死亡，有人重伤啊，那还有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你不能赔偿的这个财产损失又超过了30万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涉嫌了交通肇事逃逸的这种情况。逃逸它是一个加重的情节，你构成了这个罪并且有加重情节，那你可能受到的处罚就更加的严重。它是一个刑事犯罪和一个行政处罚这两种不同的问题。
那行政处罚也是处罚，我们也不想被行政处罚，所以呢大家如果哪怕是轻轻碰到别的车在停车场尤其是在公共停车场，我的理解，公共停车场也算是道路啊。
对，公共停车场也属于我们法律上的道路。我们的道路不能狭隘的理解为只有这个道才叫道路。公共停车场它是也是属于这个管辖范围内的。
但是我建议，哪怕是私人停车场，也要最好还是先打122，或者是把你的电话留给那个停车场管理员。总之留下一些证据，你要尽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最后我想也问一下，如果是被翘牌啊、被违法停车这方面，是广东广西是跟上港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在内地的违停的话，实际上如果车上有人的情况下，警察来说你违停了，这里不能停，你赶紧走，那你迅速驶离，这个是不会有什么罚单的。但是如果车上没有人，你停在那里被警察发现了，那你有可能会收到一个短信说你违停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短信就有两种可能了，一种这个短信就是说给你一个时间10分钟15分钟啊，尽快驶离，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被处罚。但有可能呢，你这个路段是属于严管的路段，如果严管的路段，比如说在医院呐、学校啊、商圈啊这些重要的道路上面，你去违停了，那就直接给你一个罚单了，你都没有这个机会。
跟香港也有，其实香港也有一些，如果你看到一些就是路的旁边有些未予警告，也可以马上收到罚款单的。这个警告呢，就是个白色、红色的这个牌。就会在繁忙的地方就会有可能就马上过来，就马上罚你款，是这么简单。现在香港呢就有时候就警察或者这些抄牌员呢就拍一张照片，就你就会已经有收到罚单了。
是
国内是怎么判断这个是严控的地点呢？
严控的地点实际上在网上都会有公示的哪些是严控地点，但是你自己并不知道。所以说我觉得出去旅行或者考察的之前，我们可以去搜索一下，心里有个数嘛。
但是基本上是不是学校啊、圈餐啊，
对，
是有这几个地方是都会是。
对，学校、商圈、医院这些门口都肯定是严控的。
那最后呢，首长，如果真的收到罚单，是怎么交费呢？
收到罚单，实际上你可以在网上交费。我们有一个 APP 叫12123，这个是交管它的一个 APP， 所以你上去之后，那个罚单就在里面了，你要及时去交掉，否则的话你会有滞纳金。
是不是有可能会扣分呢？ 扣不扣分？
违停的话一般来说是没有扣分，但是可能有个严管路段，或者是你这个情节比较严重的情况，也有可能会被扣分。
我听说可以在手机上上一些课程，就可以就是拿回一些分，是不是这样？
是的。
内
地是12分，然后如果你在手机 APP 上进行学习，然后你也可以去抵扣这个分。
我的理解，香港也可以去上课，但是不是就手机上课，要花大概一天的时间去拿回一些分，还要给很多钱去上课，上个留学生去的
呀，都是让你学习改正。
对，这个是好的。那好。那大家也记得要买好保险出行。
对，出行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保险要满足。除了我们交强险以外，我觉得商业险、第三者责任险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满足。
好，今天的节目就我非常感谢陈静律师帮我们讲解就是广西广东的交通的法律。让我们都有更多的交通法律的知识。那我同时呢也要感谢广西协团总会作为一个支持单位我们就是录影这些有关于广西大湾区的法律那希望大家也收看下一期的节目。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